乌克兰蓄势待发，将普大计而空有成竹。法抵触内塔尼亚胡逮捕令，称继续与以色列合作。董军全被查，中共外交部辟谣，专家评论。韩团体组模拟法庭，北韩证人揭金正恩罪行。欧洲议会通过执委会任命名单，下月上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8号。观众朋友，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乌总司令对前线士兵呼吁，不能够总是防线，要反击才能够胜利。北约呼吁提供乌克兰中程导弹，同时乌防长和韩国总统进行会谈。川普已经提名俄乌特使，川普团队则表示要和金正恩直接对话。27号，多名军事博主在 X 上分享影片，乌军使用法国 AASM 垂直滑翔炸弹，摧毁了位于库尔斯克和苏梅边境附近的俄军指挥所。同一日，新头壳报道称，北约呼吁向乌克兰提供射程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其中包括胜利计划中要求的战斧导弹。据讲，美国手中扣有当初乌克兰缴交的30至50枚核弹头，所以美国有意归还乌克兰核武的传闻令俄罗斯十分警惕。据每日邮报消息，普京下令巨型撒旦2号核武，做好战斗准备。据俄国国营电视台报道，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普京对达成协议不感兴趣，而泽连斯基亦不可能违宪割地求和。军事博主周子定对此认为，就是现在双方进入僵持阶段，其实乌克兰使用导弹进攻俄罗斯阵地，咁系有可能噶。但系西方提供呢啲导弹、开放呢啲导弹限制之后，能够使得乌克兰更深入嘅打击俄罗斯阵地嘅一啲战略目标。佢本身数量，呢啲国家本身自己嘅数量有限，咁对战场局势嘅影响，佢能够减缓俄罗斯嘅攻势，帮助乌克兰更好嘅防守。近日，有军事博主 No Report 在 X 上分享影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会见前线士兵时话，乌克兰必须阻止敌人的侵略行动，但不能够一味地进行防守。如果乌克兰继续进行纯粹的防御，将难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部队应抓住战场的主动权，并适当反攻，才有机会取得胜利。对此，时评人南述话，上个星期四，俄罗斯向乌克兰中心发射了长距离的弹道导弹攻击，这种弹道导弹可以覆盖很多欧洲北约国家的领土，这就造成了一种事态全面升级的态势。普京利用这次事情向美英法政府表达他毫不退让的立场和决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川普总统已经讲了，一旦入主白宫之后，他将要求乌俄之间全面停火，立即进行谈判，而泽连斯基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想利用川普入主白宫之前还有50多日的时间， 他想进行一场全面的反击，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进展。现在的问题是，美英法的现任政府是否会允许他这样做？在这个敏感的时间段，泽连斯基自己当然不太好公开呼吁这件事情，所以由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来讲，这个话比较合适。据最新消息，川普宣布提名退役中将海洛格担任总统助理及负责乌克兰和俄罗斯事务的特使。海洛格曾向川普提出计划，要将俄乌军事战线冻结在当前位置，迫使双方回到谈判桌前。结束俄乌战争需要美国以强大的优先领导力促成和平协议，并立即结束交战双方的敌对行动。另有两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透露，川普的团队正在讨论要同金正恩展开直接对话，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降低武装冲突的风险。川普的团队多人认为，应由川普直接出面与金正恩接触，是打破僵局的最佳方式。川普的初步目标将是重新建立和金正恩基本的接触。蓝述对此说，川普团队目前与拜登政府之间的过渡协议还未有签下来，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团队有几大的权利能够和金正恩政府之间进行对话，这些都是要打问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降低事态升级的可能，为了稳定目前的局势，为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实施他未来的构想和计划争取时间。27号，多家媒体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率特别代表团抵达首尔，和韩国总统尹石月见面，并和南韩国防部长金容贤会谈，分享北韩军事情报。据青瓦台说，南韩将同美国协调应对俄朝威胁，至于会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取决于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的军事合作程度。蓝述对此认为，南韩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对话，主要是因为北韩与俄罗斯之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而北韩一直与中共之间存在着共同防御条约，所以说从长远的这个局势来看，无论川普在入主白宫之后将如何去主导解决乌俄之间的军事冲突，这样南韩与乌克兰之间都有必要进行长期的战略对话，甚至结成进一步的盟友关系。27号，法国要求考虑关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豁免权，并且认为国际法院逮捕令将会与豁免权相抵触。法国外交部亦表示，尽管有国际逮捕令，法国当局仍会与以色列政府密切合作。当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对国会表示，针对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作为来讲，他可能享有某些外国国家领导人的豁免问题。他指出，法国非常重视国际正义，并将执行国际法，但并不谈论如果以色列总理来访，法国是否会逮捕他。随后，法国外交部在页面声明中指出，该国将遵守其国际义务，罗马规则要求与国际刑事法院充分合作，同时规定了不得要求国家行为与国际法规定的豁免权义务相抵触。这种豁免权适用于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其他相关部长，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要求法国逮捕并移交他们，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些豁免权。声明亦表示，法国与以色列致力于法治、尊重专业和独立司法系统，建立了民主国家之间的长期友谊。法国打算继续与内塔尼亚胡总理与以色列其他的官员密切合作，以实现维护中东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目前以来双方展开停火。27号，以色列指责真主党实施可能破坏停火的举动。 X 平台公众号以色列作战室发布消息说，黎巴嫩停火大约五个钟头后，以色列国防军报告称，多辆载有极端分子嫌疑人的车辆进入黎巴嫩南部的禁区，此举违反了协议。 以军将保持警惕，准备对任何破坏停战或威胁以色列安全的企图采取行动。在这个之后无奈，以军跟进后续消息说，在过去一个钟头里，以军在黎巴嫩境内禁区发现了一辆载有几名嫌疑人的车辆，以军部队开枪阻止他们前进，逼他们离开了该地区。由于该事件，空军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在黎巴嫩境内采取行动。以军防空阵列亦处于高度防御状态。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佐在记者会上表示，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都将遭到以军的开火回应。目前以军部队仍然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根据协议来逐步撤离。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以军将塑造北部边境的防御力量，并吸取过去的教训。法新社的消息说，在以色列和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调解员，他们已准备好达成停火协议，亦已通知了埃及、卡达和土耳其的调解员。哈马斯已准备好达成停火协议，并且一项严肃的交换囚犯协议。而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在黎巴嫩休战之后，埃及代表团预计将访问以色列推动加沙协议，侧面阻正了加沙谈判的推进。近期以来，哈马斯从未认真进行停火谈判，这样导致加沙谈判长期搁置。以色列使用各种方式试图找回真正被关押的人质，以实现军事活动的最关键目标。另一方面，27号，美军空袭打击了叙利亚境内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在这个之前，该地区的武装分子涉嫌攻击美国基地，引发混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说，军方攻击了一个武器储存设施，目前正在进行战损评估，以确定攻击的影响。此前无奈，三名美军在约旦一个基地在伊朗支持组织的袭击中丧生。目前美军在叙利亚驻军约900人，在伊拉克驻军约2500人，责任是维持安定并且阻止极端组织的袭击。27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者消息称，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正在接受腐败调查，引发国际关注。而中共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回应声称，报道内容只是捕风捉影，如果消息属实，这样董军将会成为连续第三个落马的中共国防部长。对此，经济评论专家、知名时评人秦鹏对希望之声表示，多个迹象显示这个消息并非空穴来风。他指出，对于这个事件，我有三个看法。首先，我认为董军应该是已经出事了，而不是毛宁港的捕风捉影。原因是之前李尚福落马最早亦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先报道的。那作为国际大媒体，他们如果没有可靠的多方面消息，或者是中共内部的资讯员直接放风给他，他是不会盲目报道的。这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之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传已经出事，而董军和苗华都是出自于海军。董军的上位是苗华提拔的。按照中共官场的清洗方式，董军的落马亦早就在意料之中。其次，中共外交部的讲法是不足为凭的，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中共的前外长秦刚出事，毛宁这些人亦是躲闪其词或者直接散放，早就失去了公信力。最后，关于董军出事的原因，是因为说习近平不喜欢董军，定是因为中共最高层内斗？目前看起来两方面因素都有，但是我更倾向于后者。目前董军所涉及的指控仍然不明确，而金融时报引述消息称，针对董军的调查是对军方反腐行动的一部分。在他之前，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已经落马，而在一个星期前，董军出席老挝东协防长会议，期间拒绝和美国防长会谈，理由是美方对台湾开放军售。随后无奈， 媒体传出董军被查消息，美国官员认为中共军中的动荡正在让外界怀疑中共军方是否有在2027年攻击台湾的能力。秦鹏指出，董军被查的消息亦可能反映出中共的内部正在经历动荡。他表示，习近平在不到一年之前提拔了董军，但是大家注意到他对董军是没有好像过去一样增加一个这种国务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对他的不够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次落马亦有他的道理。另一方面，我们说从今年七月到现在，中共的高层很明显发生了一些这种更加激烈的斗争。目前看起来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这一派，在中共的这个军委压倒了何卫东，就是原来习近平所提拔的福建帮。我们要说苗华、董军，他们这一派很明显是跟何卫东在一起的。所以看起来，目前我认为更多的倾向是张又侠这一派在控制了中共的军方的权力之后，将习近平边缘化了，同时他亦在清洗中共东部战区出身的这批人。看起来目前亦有其他的消息，说其他东部战区的一些人亦出事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还是继续去观察，看下有没有更多的消息放出来。27号消息，韩国多个民间团体在政府统一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的力挺之下，组建模拟法庭，并且在这个星期对北韩政权发起模拟国际审讯。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被作为审讯的被告人，以确认如果金正恩在未来被送到国际法庭，应当以怎样的罪名进行处置。媒体报道指出，前国际监察组织副主席、前首尔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现任韩国华盛顿 DC 律师朱光日担任主审法官，与前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法官、新西兰高等法院法官西尔维亚·卡特赖特配合进行审理。庭审聆讯了六名证人的证词，其中五人是脱北者，他们表示自己曾经在耀德政治反收容所度过近十年的青春时光，该收容所关押对北韩政权构成威胁的人士，并将其永久剥夺公民权。证人表示，目前北韩的政治反人数占据总人口的 0.5% 至 1%， 如果作证，他们的家人亦可能被牵连。但是为了帮助2500万北韩同胞早日获得自由，他们需要站出来揭露北韩政府的做法。根据大纪元披露的庭审资讯，目前北韩政治反管理所内有约12万人被关押，包括所谓政治反与被三代连坐规则株连的亲人，他们在集中营内成为劳工，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被关押者面临生命危险。在模拟法庭上，金正恩首次作为国际被告人遭到关注。作为检方参与模拟法庭的韩国籍纽约律师金显喜对大纪元说，如果有一日在国际法庭起诉北韩政权，亦会按照类似的流程进行，当到了真正的法庭，2200万北韩居民都可以是潜在证人，南韩的 3.4 万名脱北者亦将走出来指证被告。金显喜指出，人权问题不应该有政治派别之分，每个人都应该关注人权问题，通过这样的活动，希望包括韩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可以更了解北韩人权现状。根据韩国宪法，北韩居民亦是韩国的合法公民，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早日促成和平统一，令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亦迎来自由。27号，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下一届执委会，负责各政策领域的26名委员将完成五年一度的人事大换届，新的执委会将在12月1号起正式运作。欧洲议会大会以370票同意、282票反对、36票弃权 通过了对新任26位执行委员的任命。上个星期一度传出这次人事变动有部分人选遭到反对，导致整体拖延的可能。负责气候转型政策的西班牙提名人选执委会副主席黎贝拉遭到了欧洲议会欧洲人民党的群起反对。政治偏向极右派的意大利提名后任执委费托和匈牙利极右派总理欧尔班提名的沃海尔则受到中间偏左的社会与民主党及绿党的反对。由于同意权投票的门槛是要过半数，一度传出中间偏右的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可能改稳极右派合作的传闻。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隶属欧洲人民党，他的连任是七月在欧洲议会经所属党团与社会与民主、中间派复兴欧洲及绿党等亲欧派合作支持而通过的。冯德莱恩在其拉票演讲中再次拉拢中间派，强调他将如同七月讲过的，未来执委会将与议会所有亲欧洲的民主力量合作，我将永远从中间的立场来做事。上个星期，这些欧洲议会靠中间的党派在协商下达成了全部支持新执委的共识，被欧洲媒体形容为挽救了亲欧派的颜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